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在我们中国的桥梁界，有一些饱经风霜岿然不动的桥坚强，比如说啊，距今1500多年的河北赵州桥，经历了汶川地震依然安然无恙的四川庐山宝胜桥，还有近60年的时间里边被撞了30多次仍然挺立着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这座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呢，算起来也已经有90多岁的高龄了。说起这座桥的传奇故事，那就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中国现代桥梁之父，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由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公路铁路两用桥——钱塘江大桥，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智力超群，不仅啊能够准确地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面100位数字，还发明了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毛氏定律。他就是被誉为最美奋斗者的中国桥梁专家毛以生。一座钱塘江大桥让毛以生名垂青史，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设计建造浙江这座现代化大桥的却是一位江苏人。1896年1月9号，毛以生出生在江苏丹徒，也就是今天镇江的一户书香之家。今年1月9号呢，是毛以生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与您一同重温他非凡的人生故事，感受那份激荡人心的中国桥魂。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毛以生字唐晨，他的祖父毛谦是镇江市的名士，中国举人，创办过南洋官报，父亲毛乃登是报社记者。毛以生出生不久，全家就迁居到了南京。毛以生自幼好学上进，6岁读私塾，7岁进入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义学堂。毛以生走上建桥之路源于他童年的一个端午节。龙舟竞渡的风俗由来已久，秦淮河边每一年的端午节呢都是这样。毛以生10岁那年的端午，人们站在文德桥上观看龙舟比赛，结果呢由于观众太多，意外发生，桥被压塌，伤亡的人不计其数。一场热闹的龙舟竞渡最后就演变成了一场悲剧。毛以生因为那天肚子痛待在家里才幸免于难。这一不幸事件使毛以生久久不能忘怀，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那以后啊，毛以生只要看到桥，不管是石桥还是木桥，他都会仔细观察桥梁的结构。他还把书本上有关桥的文章段落都抄在本子上，有关桥的图画呢也都剪贴起来，久而久之他攒了厚厚的一摞笔记本。毛以生11岁的时候，小学还没毕业就考入到了唐山路矿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毛以生一度想弃学从政，但是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后来他在学堂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认识到建设也是国家的需要，便确定了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立志要攻读桥梁专业。当时上课学堂不发教科书， 学生只能自己认真做笔记。毛以生在学堂的五年间一共记了200多本笔记，他特别重视课堂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都能够融会贯通。虽然他在班上年龄最小，但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1916年，毛以生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参加了清华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在美国，他仅用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并荣获优秀研究生非地市金质研究奖章。毛以生还因此为母校赢得了荣誉。从此，康奈尔大学开始免试招收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1919年，毛以生获得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位工科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桥梁夯架的次应力》中提出了新的力学理论，被称为毛氏定律。后来这一定律在桥梁、船舶、港口机械等工程领域均获得了广泛的应用。1920年，毛以生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重金聘请，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毅然返回祖国，在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时年24岁的他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工学教授。在课堂上，他认为教师的职责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教会学生创造性的学习。他首创了学生考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说由学生提问题，老师来回答。老师呢，要根据学生提问题的难易、深刻的程度来打分。这大大的调动了学生认真学习、独立思考的积极性。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对这种方法的评价也很高，认为啊，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教学革命，他开创了中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大力推广。毛以生在任教期间看到祖国江河湖海上的现代桥梁都是由外国人设计建造的，那么作为一位中国人，作为一个桥梁工程师，毛以生暗下决心，一定要修建一座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现代化大桥。1933年三月的一天，在北洋工学院当老师的毛以生正在家里边备课，突然啊，有人送来一封信。原来当时的浙赣铁路已经修到了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了，可是因为钱塘江把浙江分成了两片，结果呢，就导致这个铁路啊无法顺利畅通。所以毛以生的同学，这位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就请他立刻前往杭州商讨筹建钱塘江大桥，同时呢，还希望他能够挑起建桥的重担。当时39岁的毛以生是中国最权威的桥梁专家，但理论毕竟跟实践是有差距的。接到通知的毛以生其实是有犹豫的，虽然他就一辈子都想造桥，而且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建设中国的大桥，但他心里有一点吃不准。哪里吃不准呢？第一，这次要建的大桥啊，不是什么木桥、铁桥或者索桥，而是一座现代化钢铁大桥。钢结构的桥当时国内有吗？有，但全部都是由外国人造的。比如说啊，当时的济南黄河大桥是由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建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造的，沈阳灰河大桥呢是日本人建造，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放眼当时全中国俯卧在大江大河上的现代化钢铁大桥，没有一座是国人造的，这是第一，无经验可以借鉴。第二呢，就是钱塘江的水文环境实在是太险恶了。当地的老百姓形容一个人异想天开的时候，就会说：“有本事你去钱塘江造桥啊！” 相当于我们现在说有本事你把天捅个窟窿，难度啊就相当于这样。我们都知道钱塘江水势很猛，尤其是每年中秋前后的钱塘江大潮，那是世界最凶猛的三大潮之一。作为风景，那当然是没得说，好看、壮观又奇特。可是如果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建桥，那还真的是难得很。除了江水凶猛，江底那也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据了解，钱塘江江底的石层上啊，有深达40多米的流沙，而且啊，迁移不定。想要在这样的岩层上建桥，那无疑是难上加难。最终，毛以升的建设方案，因为桥型优美、功能齐全、利于国防以及报价优惠这四大优势，一举击败了其他竞标者的方案。1934年，毛以升受命担任修建钱塘江大桥的重大任务，他的职务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Thank you. 起走吗？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这里是江苏。
1934年11月11号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杭州六合塔下5000多人聚在一起，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这时的毛以升神采飞扬，他决心要做中国现代化大桥的建桥第一人。然而憧憬美好，现实残酷，建桥刚开始，凶险神秘的钱塘江就给毛以升他们来了一个下马威。大桥开工的时候，当第一艘打桩船刚刚下水，就触礁沉没，船上民工全部遇难，一时舆论哗然。有人说钱塘江造桥不可能，这是祖先的遗训，人硬要跟老天爷顶，那怎么行？可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在重压的情况下完成的。毛以升亲自深入施工现场，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创造性的采用了涉水法、沉箱法和浮运法，克服了80多项技术难题。在900多个日夜里，毛以升和职工们没有节假日，无论寒冬酷暑，他们都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终于在激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一座长达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在建桥的过程中，毛以升和工程师李文记一起充当导演，拍下了2500多尺的胶片。建桥的波折和坎坷都被李文记看在了眼里。后来这些胶片和其他建桥的详细资料被毛以升装进了14个大箱子，跟随着他辗转湖南、贵州、重庆等。虽然多次遭遇轰炸，但这些大箱子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被保护得丝毫未损，直到最后完整的移交给上海铁路局。建国以后，2500多公尺的胶片编辑成了中国最早的工程纪录片《钱塘江工程》，为后来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和整个钱塘江的水文资料留下了重要遗址。毛以升曾说，这些资料比我的生命更宝贵。在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之前，毛以升曾先后在6所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将钱塘江大桥工地也变成了一座临时的大学，指导许多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学习到了许多当时已达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这行为对以后的中国桥梁事业影响深远，这批年轻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桥梁界的中坚力量。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等重大桥梁建设中担任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毛以升的女儿毛玉玲回忆说，
那个时候呢，我的父亲呢在桥梁工地上呢非常的忙碌，经常的几天几夜不回家。有一次呢，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看到我二哥，就马上问他说的，荣宝，你想不想爸爸？二哥说想，你喜欢不喜欢爸爸？ 他说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爸爸一天到晚忙，总不来看我们。过了若干年以后呢，我们子女也在想，父亲呢为了这个建设事业吧，日夜在工地奔走，实际上呢他是非常爱我们子女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更加深沉的爱。
毛以生对建桥的每一项工序都极尽苛刻，大到钢梁的架设，小到每一颗螺丝钉都有严格的检查程序，每一捆钢梁上都有18000个螺丝钉，一共啊有16捆钢梁，每一个螺钉安装上之后呢，都有专门的人员逐个检查，不合格的螺钉都要做上记号重新安装。毛以生自己也经常到建桥的工地视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桥上的28万个螺钉每一个都能挑起千斤大梁。1937年7月7号，77卢沟桥事变，日本人终于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炮，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战争的车轮迅速向中国内地推进，毛以生有一种他自己都不愿意正视的预感。这位钱塘江大桥的最高决策者突然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洞，这个大洞啊，在设计图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毛以生呢也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过。1937年8月13号，驻上海日军向闸北全面进攻，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1937年9月26号，钱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至此大桥的建设基本完成。就在通车的当日，大批军火物资开始从这座大桥通过，战事警迫，整个工地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没有人再把造桥当作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而是当作了抗日战争的一个战场。整个9月10月，淞沪会战异常激烈，各种物资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毛以生期盼着上海能够挡住日本人进攻的脚步。1937年11月11号，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陷落，而这时钱塘江大桥已基本上完工，毛以生却感到他自己已无力把握这座大桥的命运。11月15号，日军顺利登陆了杭州湾。11月16号下午，南京工兵学院丁教官在杭州市内的西湖饭店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找到了毛以生，简单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这个桥就不仅成为了为日军运送军事物资的桥，杭州也岌岌可危。大桥刚建好就要炸掉吗？毛以生不愿面对的预感终于还是来到了眼前。丁教官告诉毛以生，所需的炸药呢已经由南京运来，此刻就停在门外。毛以生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纵然有10000个不乐意不忍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阻止日军侵略的脚步，他沉思良久，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不过桥虽然可以炸，但毛以生也说了，不是你们想怎么炸就怎么炸的。毛以生的女儿毛玉玲说，
其实呢父亲啊在建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了这么一种这个不祥的预感，所以呢，他在这个他的计划书当中啊，做了一些改动，大桥的南边的这个第二个桥墩挖了一个方洞，当时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方洞是留什么用的，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炸药要放在桥墩里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挺残酷也挺聪明的做法。因为只有把炸药放在指定的那个桥墩里边，才能够炸得彻底，也只有炸彻底了，日本的军队才不容易过江，就算日本人硬要修 也还要很多年。炸桥的方案搞定了，那是不是马上就要炸了呢？也不是，因为这时的钱塘江大桥啊，并不是一座单纯的运送物资的桥梁，同时还是老百姓逃难的通道。就说上层公路通车典礼那天，就有10万多难民从上面逃离，而且就在大量的难民和军队从大桥撤退的那段时间，日本人啊正在进行着他们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如果说早一天炸桥，牺牲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就会更多。所以接到通知的毛以升强调，不能现在就炸。那么什么时候炸呢？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在诗里。
姑苏雄来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心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1月16号，整个通宵，100多根引线从各个站点全部接引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猫医生一直亲眼看到最后一根引线接好。17号清晨，所有炸药都已埋好。就在这时，猫医生接到命令。因为战事的发展，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必须今天全面通车。这一天，得到消息的人们从杭州、诸暨、宁波远道而来，无数的人们来到六合塔下的钱塘江边，连塔上都站满了人。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儿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年后，这座大桥的建成被评价为中国近代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这个里程碑的诞生呼唤着毁灭一同来临。毛以生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10万多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上桥也同样是在炸药上风驰电掣。开桥第一天，桥里就有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也算是空前的了。一个多月后，1937年12月23号，日军攻打了杭州。当天下午1点多钟，毛以生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毛以生站在桥头，看着桥上的难民黑压压地涌过来，面对这些人群下结实的桥梁桥墩，面对密密麻麻的引线，毛以生无法下手。下午5点，眼看日军打到了钱塘江大桥的北岸，接到命令的毛以生才痛下决心炸桥。随着几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炸坏，钢梁也随之落入江中。这座建成耗资160万美元、通车才89天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就这样瘫痪在了日寇侵略的烽火之中。这是毛以生一生之中最漫长的一天。他后来对家人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说自己的感受就像是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掐死在了摇篮里。
第二天24号这一天，这个父亲呢好像才缓过来，他是看着这个被炸的大桥吧，就是心中啊这个怒火生，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科学家一种睿智赋予他呢对政治上的一种敏感，他当时呢就奋笔写下了几个字，就是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尽管仍然战乱不断，毛以生还是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艰难地启动了大桥的修复工作。因时局动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钱塘江大桥才重新全部修复。
87年的9月26号是钱塘江大桥通车50周年，这一天呢，浙江省政府和这个杭州市政府呢，召开了纪念大桥通车50周年的大会。并且邀请了呢有关的当时建桥的一些现在还在的一些老的员工都出席的这次大会。会后呢， 我陪父亲呢再一次走上了钱塘江大桥。
当毛以生又一次踏上这座大桥时，他对身边的人说，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就在昨天。解放战争期间，毛以生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解放前夕，毛以生成功保护了上海的工厂、机关、学校以及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的300多名进步学生。1949年，毛以生应邀北上，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建国之后，毛以生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宏伟大业当中。他主持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这是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他还担任了人民大会堂建设的结构组组长，并主持铁道研究所和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工作长达30年之久，为新中国铁路运输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1978年，毛以生主持修撰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对中国古桥建筑从技术上做了总结。1984年，毛以生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先后出访10余个国家，为海外科学家们架起了一座报效祖国的引桥，还致力于为祖国统一搭桥。1989年11月12号，毛以生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晚年回首，毛以生曾说，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何名于？曰奋斗。毛以生的一生也用行动践行着奋斗一词。2001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公告，将发现于1997年1月9号的一颗小行星永久命名为毛以生星。他一生与桥结缘，为祖国江河湖海架桥，为连接科技与民生架桥，也为他自己架设了一座实现梦想、报效祖国的人生之桥。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放我，我如何爱？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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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